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九号了啊。咱们该放假的结束了、该度假的也回来了。
什么班主任口气
啊！相信还有些人还在他的假期中
啊？为啥？
还在旅游呢？
哦，
很爽的。所以今天第一个稿子呢，我要说一个关于旅游遇到的恐怖离奇事件。
嗯，
这个事件打开了我的认知啊，不能说打开，增长了我的认知。
嗯，
是我们客服号投稿人周周。他说呀，他在泰国旅游，因为触犯了某些不为人知的禁忌，遭到了大劫难。
哦，事儿不小了。
对，这个东西，其实泰国旅游的那些事情吧，咱们收到也不少，咱们看到也不少。嗯、特别是我们做鲶鱼之后呀，这东西更多。但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哎，你知道吗？普吉岛这个地方，他信奉的竟然是那迦。
啊？
对，
信那迦。
对，信那迦。并且我还跟咱们懂的鱼友聊过这个事儿，
嗯，
他的说法是说，那迦其实就是泰国膜拜的那几个龙王里面的一个，算是仆人之类的，下面的属
下属，
哎，下属神，啊，普吉岛这个地方呢，就格外的崇拜那迦，
嗯，
当然这个是我已经知道整件事情的全貌啊，来做的这个判断。其实，在周周遇到这个事情之前，他是完全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嘛，
对对对，我特别能共情住啊。我们直接开始啊，周周说。他给我投稿的时候应该就是节前了啊，他刚从泰国回来，说现在身上啊线都没缠
啊。
哎，他说昨天晚上呢有个朋友来看他，回忆了整个事情，复盘才知道，哦，不是无端的，是我犯了这些忌讳，所以才会遭遇到这么惨的灾祸。
嗯，
周周说事情也不复杂，之所以急着给鲶鱼投稿啊，是担心如果有鱼友去泰国，千万别像自己一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忌讳而倒大霉。
哦，
这里就是周周他在泰国拍的照片啊，我会让阿伟把这个他的脸就是码掉啊，保护隐私。这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美女啊。他去泰国之前呢贴了一个蛇形纹身，他发现啊，当时贴的时候就觉得很帅很酷啊，但是后来才知道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意味。
哦，
哎，他当时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为啥挑蛇的呢？就是觉得好看。
对啊，这纹身纹蛇的其实也挺常见啊，对吧？
嗯、
那这里这个图啊，纹身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不给这个店铺做宣传，也会让阿伟把它骂掉。当时周周的行程是，最开始几天在曼谷，后来几天呢去普吉，在曼谷拍照逛街，他很开心啊，啥事都没发生。这个时候照片里面还是能够看得清楚他这个纹身啊，就贴在腿上的。
嗯，
而且这个纹身的位置呢是在他腿部的胫骨处。后来到了18号周周一行人来到普吉之后，一落地他就开始各种不舒服，什么晕车啊、水土不服啊、腹泻、呕吐各种。因为普吉这几天是雨季，周周就有点难受啊，不想去，但是给酒店打电话，酒店说我们这个酒店啊是在悬崖上，非常的安全，而且呢这个悬崖上面相对而言啊会干燥一些，虽然咱们是雨季，你来只管来，放心来。
哦，
关键是咱们这边不退。
哦，是钱不给你。
哎，这个周周他们呢就硬着头皮去了。倒霉的是第一天落地啊，就是飞机落地之后，周周把左脚给崴了。
嗯，
第二天做 SPA 的时候呢，按摩的小姐姐特别紧张地问他说，哎，小姐，你这个脚上是纹身吗？啊，当然问的是那种泰式英语啊。
嗯，
周周说，哦，不是，这个是纹身贴，大概就这么个意思，是我贴上去的。这个小姐姐就说，哦，行行 ,OK, 没问题 ,no problem, 就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大松一口气。周周说当时是觉得有点怪，但是也没有往心里面去，没想到的是紧接着他又把左脚的脚背给撞肿了。
又发生意外啊。
对，第一天左脚崴了，第二天撞脚背。
哎，
全部围绕在他左脚。
嗯。
肿到什么程度啊，穿鞋都穿不进去。
哦。
当天晚上呢他们到了第二个度假村，就是第一天住一个，第二天住另外一个。因为想着体验不一样的海滩， 去的路上呢，周周整个人就开始也是非常的难受。怎么难受呢？浑身冰凉，特别想吐。到了酒店休整去吃饭的时候啊，突然下雨。他说泰国这个雨啊，眨眼间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啊，倾盆大雨，几个人在雨中狂奔，周周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水里面一样
啊，
窒息感。哎，真的一瞬间啊，上一秒还在雨中狂奔，下一秒窒息感就接踵而至。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我去，我真的是在水里。他摔倒了、直接摔在了这个酒店的景观池里面。直到他姐妹把他给扶起来，他才知道，哎呦，我刚才真的是差点窒息。
是，
这里有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们酒店的这个景观池。我感觉这个酒店的景观池这么有特色啊，说不定有的狱友真的去过这个酒店。
嗯，
当时周周整个人也是发懵的状态，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发生了什么，但立刻被送到了医院缝针打破伤风。至此他才知道啊，摔倒的时候腿被划破了，可能就是景观池附近的铁器之类的。而巧的是，缝针的那个地方啊，恰好在蛇形图案的正中间，而擦伤呢在这个蛇冠那边，蛇头附近。那这个就是泰国发生事情的一个大致的状态。等他回国呢，朋友来看他，这个朋友莫名其妙的对周周说啊，说泰国人很信那迦女神的，就是蛇神，最大的供奉就在普吉岛上面。周周正好在养伤，他躺着不能动，就随手搜了一下，网上面这么说，他说泰国这个那迦是一种宗教传说中的神秘生物，其形象呢通常被描述成为一种大蛇啊，体型巨大的蛇，有一个头或者是多个头。在婆罗门教和佛教中，那迦被视为拥有巨大力量的神物。而在泰国，那迦信仰与佛教、傣族文化、老挝文化等相融合之后，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崇拜。那迦常年盘踞在湄公河河底，掌握着河流和江水，被誉为湄公河的守护神。他们能化成人形，在睡觉的时候呢也会显示出原形，所以那迦能够造雨嘛，就会带来丰收。那如果说他控制不好这个力量，就会引发洪水啊、干旱啊等各种灾祸。那泰国人相信那迦的存在，并认为当那迦受到人类不恭敬的对待的时候，就会制造灾难。
就是稍微疏忽一点就会吗？
是，所以我当时想的是，为啥周周是把纹身纹的那迦，不应该是我信奉你，我尊敬你才纹身上吗？无论你纹腿上也行，纹背上也行，那为什么那迦会觉得你纹我的纹身是不尊敬我呢？很奇怪，对吧？
是的。
这里这张图呢是当天周周在医院的检查报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以后把关键信息匿掉啊。后来呢，这个蛇形纹身破了之后呀，周周无论在回来的路上，还是到国内回到他城市的路上啊，再也没有晕机晕车。他说以后啊，普吉真的是不敢再去了。而且朋友补充说啊，幸好你这个纹身啊是贴的，你不是真纹的，这次是小惩大戒，警告你一下，如果纹的啊，你可能得截肢。
那纹的如果不去泰国呢？
那你就没事了、就哥肯定是跟泰国息息相关嘛、
是。
那最后呢，我在跟周周聊天的时候，就他投稿完了之后，我跟他在聊嘛，他补充说自己在受伤期间啊，就是还没有回国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特别好看。就是即便是素颜，我怎么照镜子用任何角度就是很好看。但前提是周周自述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臭美的人。回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他爸爸说啊，就他爸爸昨天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啊，就说我去这个城隍庙给你请了一个特别灵的符啊。那他拿到这个符之后，周周觉得梦中有人在扯他的左腿。
又是左腿。
这个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啊。他说我一蹬左腿就痛醒了，但是我当时感觉是由什么人把什么东西从我的左腿里面给扯了出来
啊，
就好像有人把左腿当成萝卜在拔，他一用力我一蹬，对吧，这个东西就出来了。稿子二就结束了。
那可能是解决了，我感觉
肯定是解决了，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几个点在于啊，第一，可能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啊，为什么泰国会觉得 我把某些神灵或者某些象征性的东西啊纹身上，就是一种不尊重。如果有懂泰国文化的这个 you 啊，欢迎在评论区给大家指点一下啊，咱们交流交流。这个我不太理解啊，因为在中国来说，你看我尊敬岳飞，我纹一个什么什么精忠报国，对吧？我喜欢个什么什么人物，比方说皮卡丘，我纹个皮卡丘。这个在中国好像纹身反倒是一种喜爱和尊敬的表达。
而且咱们这儿不少人纹泰国的神呢。
对，也不清楚这些人他也会去泰国，对吧？不好说啊。那第二点就是说，他说自己呢从来就不是个臭美的人，但是他当时啊没回国的时候就觉得怎么照镜子怎么漂亮，这是不是符合了泰国某些神灵或者说是某些，你不好说是神灵吧，阴神的一些特性
啊，特性和习惯之类的
吗？哎，被附了。所以我看镜子里面当时有一部分啊不是我本人在看，哎，也不好说，对吧？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诡异，
对，
和自己日常的生活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一些举动，
对，
我特别害怕这种东西，
嗯，
哎，比如说妙妙有一天突然到我家，特别的彬彬有礼的，轻轻敲门，我也会特别害怕，一开门，哎，怎么是你？敲门这么轻，
那你肯定摊上事儿了，
哎呀，也很害怕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最后咱们说的，刚妙妙也说的，就是把东西从腿里面扯出来，让我想到了去湿毒啊。之前我们有说过稿子，咱们鱼友啊被去湿毒，那个师傅呢也是用类似的这个方式，但是是在现实中，在他清醒的状态下，把他给用这么个操作弄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他爸爸给他去城隍庙请的这个符起作用了。
对对，
然后这个咱们大中华的这个神灵啊，直接把这个那迦放在他身上的一些印记，或者是一些留着一些标记啊，把它给去掉了。
是是是，就好受了嘛，就。
是，这个稿子从头到尾啊，我是觉得虽然事情比较简单啊，比较直接，但是也真的是给大家警醒啊，无论去哪儿旅游，特别去泰国这种东南亚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也太，就没想到，我以为是在本地触犯什么禁忌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很巧这件事情。
哎，要是本地触犯禁忌，可能就咱们就不会用了，就是太常见了。也就是这种很有连带性的，在我看来啊，真的是非常的符合鲶鱼细思极恐的这种情况。行，那我们也祝周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第一稿到这儿，听完鱼友去泰国的倒霉遭遇之后呀，给大家安排了个福利啊。上期流量卡大家反响都很不错，这次我们又找大忽悠给咱们鱼友们安排了一张，月租只要24元，每个月就有120G 的全国高速流量，平均一 G 只要2毛钱，按最便宜1块钱一 G 来算吧，一个月直接省出100多。关键是最长优惠12年，还能自选归属地，网速更是没得说。中国广电共享中国移动的 5G 基站，只要你那边的移动的 5G 信号好，广电的信号就没问题。2G 的视频呢，30秒就下载完了。这卡是头部UP 主流量卡大忽悠推荐的，它有4大运营商的官方授权，正规专业，已经帮助上百万人实现了流量自由。有问题您就随时随地联系他家客服，反正免费申请，免费试用，不想用的还能随时线上注销退费。具体的我放置顶评论了。这种优惠卡都是限时限量的啊，申请一张少一张。上期的192G 没过几天就下架了，这次据说也会很快下架的。月租超过24的朋友，抓紧时间进评论区领一张吧。
好，第二个事儿呢，老于刚才讲完旅游了，旅游完呢就该回学校学习了，对吧？这稿子呢就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事儿。依然来自于我们客服号叫阿童木啊，我们就喊他小木了。阿童木有点出戏。小木说他遇到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得有个10年了，但他说啊，这后劲大到他现在对拖鞋这个东西啊，这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件还是有点恐惧的。
拖鞋，
哎，投稿人说呢，多年前他是高考落榜啊，也不能说落榜吧，就是没考上自己心仪那所学校。他就回家和父母商量说，我就复读吧。
挺多的这种情况。
对啊，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呢还是进入了这所自己理想中的学校。这学校呢环境很不错啊，鸟语花香的，设施设备都很齐全，交通也很便利，可以说是咱们投稿人的梦中情校。他最重要的是啊，他宿舍里面几个哥们儿人都很好，这一点可以说是就在学校生活中有很多好处，并且很难得的。
非常难得，
对吧？
我刚准备说这种就是人又好环境又好，
对，这个绝了，
哎，太难得
了。是，但是啊，咱们投稿人又说了，就是自己这宿舍楼本身让他有点看不太懂，这学校里面其他建筑包括教学楼、食堂、图书馆，他们所住楼周围的宿舍楼都很正常，你不说它崭新吧，至少很干净，整个校区呢也明显是这几年新建的，但只有小木他们所在这栋楼感觉整栋楼啊色调都不一样，灰蒙蒙的，有点像和其他建筑不在一个图层一样。这事儿呢，其实小木跟其他几个哥们儿啊吐槽过，主要说你这不光外墙是脏的不行，这宿舍楼里面的寝室厕所包括每个房间上面玻璃啊都是灰蒙蒙脏脏的，
战损版宿舍
啊，而且很均匀，还再加上啊这楼本身位置就比较靠里面，后面呢直接就是个山，所以这整栋楼里面的氛围可以说是压抑到极点。那室友听他这么吐槽完啊，反正意思是我们平时也挺忙的，对吧，基本不是在图书馆就在教室，难得有空呢也是往学校外面跑去玩，也就晚上回来睡个觉，压抑就压抑吧，
真是好学生好学校啊。
是，小木呢听完有道理也没说什么，因为刚步入这大学呢有很多事情要去了解和学习，这点事情啊也没放心上
哦。我们当年就是基本上都在宿舍里面打游戏
啊，
对宿舍，
我感觉他们这一宿舍人真的很阳光，很好学，这种感觉，
哎，真的是正能量往上走。
对，但是啊，这怪事儿呢就来了。首先呢，就是从这宿舍阳台区域开始发生的。某天晚上呢，咱们投稿人小木正在床上玩手机啊，因为迷上了某个小说，最近呢，只要一有空闲啊，就猛看。等他回过神来一看时间啊，已经快两点
了，看出神了，
哎，心想，哎呦，不行不行，明天早上还有事儿呢，赶紧赶紧就睡吧。他就插上充电线啊，给手机充个电，刚转过身来闭上眼睛没两分钟，就迷迷糊糊听到啊，这宿舍阳台外面有动静
来了，
哎，是脚步声，但这脚步声啊像是铺了一层薄薄的沙子在地面上，你在往上走那种声音一样。
宿舍这么脏，
哎，小木这会儿想的和你一样，你们这什么脑回路啊？
这不是正常人
难道不应该处理人的事情吗？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哎，就算有人的话，这怎么宿舍能这么脏？
对，小木意思就是，咱们寝室阳台地上能有这么脏吗？跟你一样，这么多土。
对，
但是没两秒，他反应过来，这他妈是有人啊！哥们，宿舍一共就四个人。最近有个本地的同学家里有事呢，就回家住了一阵子。剩下两个人刚才还在一个上铺一个下铺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呢。阳台上谁呀？贼吗？没等咱们投稿人想明白，这沙沙的声音是消失了，但是紧接着出现的是摩擦阳台玻璃那种听得很难受的咯吱咯吱声。就感觉有人啊用两只手开始拼命的扒拉玻璃发出来动静。咱们小木床铺正好是靠近阳台的那个下铺，他这会儿是给吓得一动没敢动，直接把头蒙被子里面，大气也不敢出，就数着心跳声啊，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怪声是终于消停了。小木呢是等了好一会儿才把嘴啊撅出被子换了口新鲜空气，好在是呢当晚也没其他怪事发生了。那投稿人睡着之后啊，也没做什么噩梦。第二天早上啊，因为要上课，这宿舍三哥们起来就赶紧胡乱洗漱一下，就直接去教室了。
哦，没去检查阳台呢？
可能是起迟了之类的啊。那一直到当天晚上，他们回宿舍啊，咱们小莫开了宿舍门，打开灯，看到这正对面的阳台玻璃门，才虎躯一震。我靠！开头咱们也说了，这楼不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嘛。连门窗玻璃上全是灰蒙蒙的一层脏东西。
对，
刚住进来的时候啊，小木和舍友还费老大劲各种清洗都没弄干净，他们意思是啊，这外墙我们肯定也管不了了，对吧，但至少咱们宿舍里面处理一下呗，也亮堂点。
是，
结果这些就一层薄薄的灰，哪怕用铲子都铲不掉。
哎呦，
但现在啊，就是回到第二天晚上了，他们回去的时候，这小木三人面前阳台玻璃上铺满了手印。
哎呦，
哎，就像是你在那个车上摁的那种手印一样，只有手摁过的部分是干净的。
嗯，
小木这会儿终于是想起来昨天自己睡前听到那怪声了，赶紧就跟两个舍友叫啊，我靠，昨天晚上有人在我们阳台扒拉玻璃，咯吱咯吱，你俩没听见啊？
嗯，
这两舍友我们就喊小刘小张了，随便起的名字。
好，
没跟我讲是什么姓名、啊
哎、路人甲路人乙。
对对对，小刘和小张呢就表示昨天晚上我俩都是一点多就睡着了，我没听见你那动静，但是眼前这玻璃的造型啊，让他俩不得不信咱们投稿上说的话。
嗯，
这三个人呢被这场景多少都被吓了点，缓了一会儿呢才重新开始观察这阳台门，然后呢就开始后悔了。
为啥？
他们数了一下，他们看得挺仔细，整块玻璃一共19个手印，10个左手的，9个右手的。
哦，
但是无一例外，这每个手掌都是6根手指。
哎呦，6根。
这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嗯，
小木他们呢是意思当时就完全解释不了了嘛，只能用进贼来合理化了。
6指贼。
那也有可能嘛，对吧？也不是不可能。
嗯、
虽然啊他们是住在5楼，对吧，说不定就有学艺精湛的，对吧，就上来了。
学艺不精湛的贼也能进5楼。
啊、嗯、然后恰巧一个就6根指头的人嘛就偷摸进来。正常啊、
嗯、
正常。但是昨晚如果是为了盗窃，他没完没了的扒了门弄出动静是为啥？
对，这个就很反常了。
啊，最诡异的就是这么顽固的脏，给他扒拉两下全干净了。
嗯，
对吧，三个人呢也是不敢想的。这会儿其实回去已经11点多了，说有事儿啊咱们白天再想吧。那当晚小刘就挤到小张的床上对付了一晚，让咱们小木啊睡到他自己上铺去。因为回家那哥们儿是平时睡在小木上面的。
对。
回家哥呢和小木都是靠阳台比较近那一层。
哦，
意思那两张床今天晚上就空出来了，不想靠那比较近。
危险。
那还行啊，当晚没有什么怪事和怪声出现。
嗯，
第二天早上小木三个人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阳台
检查一下。
哎，发现这玻璃上面啊还好没有多手印，但是啊那些干净的痕迹，也就是手掌印，好像比昨天晚上又淡了不少。
就是灰又蒙上了一层嘛、
啊、对对对，就是他说的，换一个说法就是手指摩擦过的地方又布上了薄薄的一层灰。
嗯，
小木这会儿心里其实想试一下的，
嗯，
可能太爱干净了，他说这层新的灰能不能擦干净、啊、
对，老的灰擦不掉嘛，新的灰。
但是某种程度而言啊，他是真的不想再碰这块玻璃。
也是，
算了，赶紧洗漱完就和两个哥们去上课
了。我就说那算了吧，换块玻璃。
他们是真爱上课。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天诡异事情影响了，这天小木上课都心不在焉，脑袋呢也昏昏沉沉的。下课之后啊就和小刘小张说了，
嗯，
今天呢就不去图书馆了，我先回去休息。
看见没，好学生都是下课去图书馆的，
跟我一样，我录完音就去图书馆。
你认识你们学校图书馆吗？
别闹啊。那回寝室之后啊，小木就发现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他可能上课时候胡思乱想。
嗯，
这会儿阳台玻璃上手印啊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太出来了。打个不恰当比喻啊，他自己就觉得这栋楼的皮肤好像自己在生长和恢复。
哎呦，这形容都有点恐怖了。
是，但自己现在呢头晕的厉害，他已经懒得再想这些事儿，直接躺床上就睡过去。
嗯，
小木在投稿里说呢，可惜不知道自己10年后啊会听到鲶鱼并且准备投稿，不然呢高低整2张这个玻璃照片，因为之后呢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一晚那个掌印。
哦，
但接下来这个事情啊，没过多久，宿舍四哥们全都搬出去。
嗯，
那距离手印事件已经过了可能2多礼拜了。家里有事，这哥们呢也早回来住了，咱们就喊他回家哥啊。
嗯，
小木他们三个人呢也有点意思啊，就添油加醋的跟回家哥说了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嗯，
回家哥听完倒是挺镇定的，估计是因为早都看不到那手印了。没有那种看图说话的临场感，
那没有共情感。
哎，但他说啊，这寝室楼我也觉得不太正常。
怎么呢？
我从入学到现在啊，一进来就觉得这楼里面闷的不行， 而且总觉得有东西在墙角在看着我，
被注视。
啊，小木他们一听还真是这样。当然啊，他们其他三个人说倒是没有被人盯的感觉，但这栋楼里面温度啊至少比外面高个三四度。
嗯，高？哎，你看这很少见啊。
有过，我记得有过一次还是两次，就是
对
那种诡异环境会温度高，
反倒是相对而言大部分楼啊就是会
凉。
哎，
那他们呢去别寝室打听，哎，这些同学也是一样的体感，但小木他们没敢跟别人说自己宿舍怪事儿。
嗯，
一是真不太熟，二是也怕吓着别人。小木呢回忆后面的一周啊，学业也挺忙的，几个人也慢慢的忘了这事儿。
嗯，
某天呢，哎，因为没课了，小木几个人呢难得落个清闲啊，在床上赖到快午饭点。小刘意思是哥几个难得有时间啊，咱们出去吃点好的。其他几个人一听行，太行了，就准备啊起来收拾收拾出门了。
嗯，
咱们小木也是懒洋洋的抓着手机，脚在那有一探没一探的找着这床边的拖鞋啊，准备下去洗漱。结果一个踉跄，差点人带着手机摔出去。
怎么呢？
你听着啊，还好咱们小木核心强，一屁股给自己甩回床上了。这动静给宿舍其他三哥们吓一跳，正纳闷你这什么意思。小木就发现自己拖鞋在地上好像纹丝不动。
嗯，
刚才人光出去了，鞋没动，差点摔出去。
哦，
他用手啊拽了拽，啊，拖鞋这会儿像被强力胶粘在地上。
哦，地上有不干净的东西。
这他妈小木就回头看到那床上三个人，什么意思啊？
嗯，
谁那么无聊啊？大学生了玩这个是吧？
哦，他以为是别人搞的。
对啊，搞恶作剧嘛，对吧？其他三个人确实也明确表示不是我们干的。小木想也是，这三哥们好到让自己觉得能住在一起都是福报了，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嗯，
他也奇了怪了。心一横，直接上手用力就把这鞋子拖鞋往上拽。
嗯，
小木在投稿里说啊，还真给扯下来，但这也是他近期做的第二件后悔的事情。他把拖鞋底翻开来想看看什么胶水粘这么牢手啊，结果就看到每只鞋底下面都有个手掌在上面。
哎呦，
一共啊12只手指。
哦，就是那东西，
6+6嘛。
啊，
好像是这手指给了咱们小木一大嘴巴子。投稿人像触电一样，直接把这拖鞋扔到一边，缩回床上，直接就喊：我操，那东西还在这边呢，没走呢。隔壁床的小张啊，看到咱们小木像见了鬼一样，就盯着这扔出去两拖鞋就说啊：真的假的？我来看看。
嗯，
结果小张刚下床穿上鞋啊，准备去捡那两个被扔出去拖鞋，这小张人直接摔出去。
哎，
他是下意识手腕撑地啊，然后嘴里直接就叫出来，哀嚎出来了，看样子摔得不轻。
嗯，
这会儿寝室四个人都惊恐地盯着小张那个纹丝不动拖鞋。
嗯，
估计这鞋子也被粘上
了。哦，也粘上了。
那上铺的小刘和回家哥看到倒地的小张啊，赶紧就下床了。这两人是学乖了，反正是不穿自己鞋子了，光着脚吧。小张这会儿捂着肿胀的手腕还在地上叫，这其他三个人啊寻思先给送医院吧，摔得不轻。到了医院果然啊骨折了。
嗯，
三个人陪他在医院时候呢就商量，这宿舍应该是待不了了，咱们回去啊赶紧找房子尽快搬走。
是宿舍有问题。
小木说呢，没两天就找到了个学校附近房子，他们三个准备赶紧撤离。那回家哥因为是本地人啊，虽然家离得远是远点，就先回去住一阵子，
走读了。
那奇怪的是啊，拖鞋事件当天他们回宿舍准备收拾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啊自己拖鞋底那个手印也消失了，小张那双拖鞋也不沾地了。
哦，
上铺两个人拖鞋不知道是从始至终没受到影响，还是和他们一样。
嗯，
小木觉得这整栋楼都有问题，但是啊没从其他寝室呢听到有人遇到和他们一样的事儿。
嗯，
他觉得啊这些手掌主人可能只是恶作剧，但是啊不管你怎么闹，咱们四个哥们是不伺候，赶紧就走了。
哎，我躲不过就避开。
对呢，这事儿呢也就结束了。
嗯，我干不过就避开。
对，
这个就是宿舍里面的奇 奇怪存在，而且这东西吧，六尺，他就不停的跟他们，可能小木觉得是开玩笑，我想法可能会悲观一些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些坏心思的，只是阳气比较旺，他也动不了，只能让你们小病小灾一下。
我靠，这小刘直接就摔骨折了，这个，
是，
而且这个楼肯定是不对。按他这个说法，其他建筑都是新的，对吧？就这个是
有目的
脏
性的，
脏脏的。
哎，
我怀疑这前面可能是个什么设施、什么建筑，就没拆，就留那儿了之类的。
哦，你说前身这个楼就不太对，
是不是给火烧过？我猜的啊，
我想的
我
就
猜
是
的。
学校可能就是为了保留这个东西，用于一些特别的用处啊，你别的楼你该扫扫，该弄弄，这楼你们别动它，它才会变得这么与众不同，格格不入。
你别让人住啊！人住干啥呀？
哎，是
是
啊。
吧？行，那好在这事儿呢，也是10年前了。咱们小木能投稿，说明也没什么事儿啊。也是感谢他的投稿
好
啊。
嘞。
这个事儿呢，就到这边。
好的。好，今天最后一篇稿子，我这边呢，来自我们的客服号 SYANIDE，让我们喊他为番茄啊，我确实不会读这个英文。他说呢，这个事情是他遇到的一个离奇故事，不是故事，应该叫事故啊。但是和我们早期的一些稿子啊有类似性，有相关性，就是我们常说的，千万不要在夜深人静、四下无人的地方说鬼故事，
那咱俩，
不然可能真的会出现。咱们这虽然是夜深人静，但不至于四下无人。我这个老小区到处都是人啊！就我记得早期有一篇我现实中朋友的朋友的稿子入选在咱们的付费节目里面，他那个在四下无人的地方说恐怖故事之后导致的结果，可真的是让人毛骨悚然啊！那这篇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范杰说呢，自己平时喜欢拍照摄影，在4月份的时候找了一个废墟啊，是个厂房，和几个朋友约好了拍 cos 的正片。那个地方离他家十几公里，是在一个山脚下。当时范杰去的时候啊，是需要从山的一边绕到另外一边，所以他走得蛮辛苦的。当他到这个山脚下的时候，他发现啊，我去啊，怎么是一个大墓园？看到这地方就立刻一个机灵，他感觉是这是我苦苦寻找的拍摄地呀。
哦，他不是害怕，是
哎，
高
他不
兴，
是
是
害
吧？
怕，他当时去的时候可能就是听说这边是一个废弃厂房，他准备拍一些废土风啊什么的。但一来，哎，搁这还有一个墓园呢，
哦，
来着
意
了。
外惊喜。
对，那到了废墟入口呢，他这个门口是上锁的，模特还没来，范杰就寻思，哎，我看看怎么进去，因为他也是刷小红书刷到这个地方的，哎，就绕了一下，他只见得啊，围墙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嘿，他找了一个比较大的洞，进去的那一刻就感觉浑身阴冷了一下。他说有点离谱啊，我这大中午呢，太阳很大，怎么一进去，阴冷感就油然而生了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就看到一个老头，哎，不知道从山里面哪边钻出来的，就过来问你干嘛的。这个范杰以为是保安啊，就赶紧说，哎，大爷大爷，我就是四处走走，你看我带相机，我就是游客嘛，拍拍照片。
对。
啊，顺势他又拿起了自己脖子上相机，就比划了一下，也递过去一根烟啊，非常会做人。那大爷看着他呢，也不接烟啊，就这么一直盯着他，很凶的对他来了一句：“记住，不能上山，知道吗？”哎，这范杰说：“哎，不会的，不会的，我就在这边拍几张照片就走。”那大爷呢，还是很疑惑的看了他半天，盯着他，心里都发虚了。最后他才转身往山上走的。其实大爷啊，他应该就是从山上下来，哎，他叮嘱他们投稿人说：“你别上山。
我自己能上。
”哎，等这个模特来了之后呢，咱们番茄已经把灯光什么的给架好了。当时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一顿拍，啪啪啪啪啪，拍到5点钟准备收工，他就跟模特聊起来了，说：“哎，你猜这地方原来干嘛的呀？”还在里面聊，哎，这地方不就是一个墓园加厂房吗？你要单纯的厂房或者单纯的墓园。他的话也有问不出口了，这两个结合确实很奇怪啊。
对，
而且啊，他说这里面还有几个像养殖场的那种小房间，他觉得这个地方啊，可能之前是个养殖场。那边收设备边聊的时候呢，他就骗这个也不算骗吧，就调侃跟这个模特说啊，我估计啊，这原来是个屠宰场，哎，但是你看到旁边建个墓园，杀什么的可就不好说了。
我不至于，不至于，不
哎，
至于。
就来吓他嘛。 那等这个装备收的差不多之后呢，天已经比较黑了。哎，范杰刚说完，等这个天黑，这里肯定很恐怖。
嗯，
哎，这话刚结束，没等他把最后两个灯架收完，一块石头就从山上直直的砸在他跟摩托面前。
哎呦，
这个石头距范杰也就是三步左右的距离啊！当时他整个人都吓傻了。愣在原地，
嗯，
还是模特扯了扯他衣袖说赶紧走赶紧走，这挺吓人的。等他们收完东西，范杰带着模特回到市区，路上他给范杰说，这是有东西在提醒我们，
就不用得着这样提醒
吧。那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啊，这种地方这种提醒，对吧，
嗯，
范杰个人是比较喜欢看这种鬼故事啊，听听灵异什么的，而且他的母亲是信基督的，不过呢，他说自己是拿来主义，拜的就是有用的啊，今天有用就拜拜上帝，明天有用呢就拜拜佛祖。
那谁管你？
哎，于是就安慰摩托说，就山上石头被风给带下来了呗，没事儿啊，没事儿。这摩托反倒是很出乎意料，他没太害怕，一脸严肃的给范杰说，你回家的时候啊，记得拍拍肩膀再进。
嗯，
说实在的，这个范杰已经给他说烦了，嘴上说着好好好，但是心里面就，哎，你懂，都你懂，行了吧？结果等他送完模特回家之后呀，已经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就想着赶紧打开电脑修片，推开门就进家了。
我估计他想起来也不会拍，叛逆哦。
对，这范杰住的是6楼的老小区，是没有电梯的。等他到家12点的时候呢，他躺在床上，门铃突然响了。那范杰想，哎，今天父母回来挺快呀。昨天不是说回老家办事去了吗？怎么今天这么晚还回来，赶回来？他走到门口打开门，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人也没有。范杰张口就问，谁呀？伴随着他这两个字脱口而出的时候，走廊声控灯也就亮起来了。这个时候范杰啊，他觉得感觉又没有人了，刚才有人的感觉消失了，又喊了几句，谁呀？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他干脆关上门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的瞬间，他才想起来模特跟他说的话，
嗯，
哎，以及白天遇到的事，心想，我去，不会这么准吧？
真来了！
刚才有人按门铃，但是走廊灯没亮，但这个门铃声是真真切切的出现啊！还在床上想的时候，这门铃啊又响了，而且是一阵一阵的。这下番茄是不敢开门了，他裹着被子仔细去听门外的反应，来来回回得响了5-6分钟。啊，他祈祷着这事儿赶紧过去。你可别说啊，门铃响了一阵子，确实停下来了。
嗯，
但是恐怖的是，门外响起了一阵喧嚣的声音。
喧嚣？
哎，不是说我看到这第一反应是有人讲话呀，对吧？
啊，对
啊，人来人往啊，这是咱们搞的一贯风格。但这个喧嚣声音是类似于山体滑坡、石头砸落在地面的声音。
哇，我靠，
特别巨大，难以形容。范杰说这辈子都没听过这种声音，就脑补出了画面，山体滑坡。但问题是他家这个小区啊，普普通通，别说山了，方圆10几公里内连个小土坡都没有。
嗯，
范杰吓得只能躲在被子里面，完全不敢露头，熬了不知道几个小时，因为太累睡过去了。第二天一早，他一睁眼就赶紧找这个模特说了这件事情。模特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很正常，没有出现任何怪事。这样吧，你把你的八字啊，你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嗯，
你看人家还想吓人家模特，人家真懂。
是，
哎，一直等到第三天，模特才联系他说，哎，范杰你啊，老师你啊，今年主事不顺，6月份会有大变故。
哦，
哎，因为今年本身就是范杰的本命年，都说本命年会倒霉，他迄今为止呢，也没遇到什么倒霉事儿。就不自觉的觉得你就小姑娘胡扯嘛，反正我这几天也没碰到什么恐怖事件，就那天晚上。这事儿过了几天之后呢，不仅门铃也没响，其他的事情也没有，自然被他抛出脑后了。中间虽然也有几件倒霉的事情，比方说电瓶车骑的时候呢被汽车小摩擦，这个相机电池丢了，1个月前他把自己的车呢停在车位被蹭了几次，他都当哎我倒霉，这个就运气嘛。
对，
结果6月份，番茄和自己的父亲去看奶奶，奶奶当时说嗓子不太舒服，第二天父亲就带着奶奶去医院检查，检查出来是食道癌。
哦，
番茄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整个人都有点发懵， 后面呢就带着奶奶来到了上海，因为他姑姑在上海开店，就把奶奶呢带到姑姑家养着。一方面呢是方便奶奶在上海做治疗，一方面呢有姑姑照顾着，哎，心里面也放心。说一切发生的非常快，先做化疗，后面再要手术。这个时候番茄早已经把六月会倒霉啊这个说法忘得一干二净了。
嗯，
大概在上海待了一个月，也就是七月份的时候，范杰自己开车从宁波去上海看奶奶。当他再次看到奶奶的时候啊，发现，哎，做化疗嘛，头发全部掉光了，他格外心疼，陪了奶奶两天，因为他自己是打工人，双休结束之后就要回去了。
嗯，
第二天范杰还在公司的时候，差不多快要到下班点，他爸爸给他打电话说，赶紧来，爷爷快不行了。
哎呦，
他当时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说啊。俺爷，这父亲就说，对，你来什么什么医院。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父亲带着哭腔的声音。等他到了医院，在 ICU 门口，医生说是细菌感染肺部啊，导致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他奶奶癌症去了上海治疗，就爷爷呢平时在家里面啊也不好好吃饭，想着是省钱给奶奶治病，又舍不得开空调，身子虚弱又中暑了，而且租的这个房子呢环境比较差。如果不是他父亲啊，就是范杰的父亲去看爷爷，可能都没发现爷爷的这个病情，人可能直接就走了。
嗯，
医生说这次如果能抢救回来就没事，如果救不回来也就这几天，你们做个心理准备。
嗯，
范杰当时其实感觉不是那么强烈，可能因为亲戚父母啊都在，等他回到家他没有直接进家门，就开着车不知道去哪里，在四处打转的时候，他说自己啊，从高中到现在十几年没哭过了，就狠狠地在车里面大哭了一场。第二天去医院的时候呢，范杰的奶奶也过来了，他就看见奶奶戴着帽子，头发已经因为化疗全部没有了，爷爷在 ICU 床上躺着，他的父亲和姑姑在医院角落蹲着。虽然是七月份的事情，但他当时可能因为过于的悲伤，现在记不清楚当时自己是什么感觉了。
嗯，
记得就在 ICU 外面等的那个晚上充满了无力感，因为这个 ICU 不是随便都能进去探视的。
对，
除了在门外等啊，一家人也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奶奶当时呢就待了一会儿，就先回自己的医院了，因为奶奶自己还有癌症嘛，身体也不允许她久待。番茄和父亲则是茫然的等在 ICU 外，期盼着能有一些好消息。
嗯，
虽然这个护士跟医生都劝他们回去，说你等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你也进不去，对患者呢也没有任何帮助，而且你们如果把自己身体拖垮了，谁来照顾他呢？但是这个父亲和咱们番茄啊，此时可能真的人麻了啊，也没理。这个医护人员估计见多了，也就不再劝说了。可能是后半夜吧，番茄说不知道是自己太累产生幻觉，还是真实的出现了。他再次听到石头滚落山间的那种轰隆隆的声音，
又来
了，又来了。但这次跟上次在家里面听到的不一样，说是像隔了一座山一样，并不在窗外，所以他没有特别害怕，也许就是心里面记挂着爷爷，也没太在意。第三天范杰请假，他不知道自己咋办，就去了宁波这边的天童寺去拜了拜，找找心理安慰。
嗯，
其实啊，范杰到现在都不觉得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和废墟那次的事情啊有所联系，只是觉得正好是时机不对，或者呢是有点巧合罢了。等他爬山对着佛像拜完求了平安之后呀，他看到还有一个什么塔自己没去，就问了一下旁边的路人，就说上面是给锁住了吗？我这边能不能上呀？
嗯，
这路人说应该能上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是游客嘛。
对，
反正想来都来了也没什么事，我就上去看看。等他走到塔下发现啊，哎，进不去，门都给锁了。他看了一眼就准备原路返回，在回去的路上呢还碰到一个小道，差不多也就是三人宽，不算特别的窄，但也不宽，直通到山下。他就寻思说这条道会不会是通往停车场的近路呀，我走走看呗。
嗯，
走了大概十分钟还是看不到头，都是树把前面的路全部挡住了。他就想着，哎，我再走两分钟，如果前面没个什么指示牌我就回头了。刚好转过一个弯，他就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和尚在很慢的往下走，他快步上前就问对方说，哎，大师，这个下面啊通吗？能通到停车场吗？问完之后他觉得自己问的有点不恰当啊，不应该问这个 通不通啊？应该就问这个路到底通往哪儿。
嗯，
那个年轻的和尚就看着番茄说了一些什么，但番茄其实一点都没听清，他就记得意思是你这样一直走下去就没事了。番茄自述呢，他本人也有一点挨人啊，他也没好意思多问，就你既然说能通，那我就走呗。虽然他心里面觉得有点不靠谱，不过他说我当他面回头，人家刚跟我说能通，我当面回头就有点尴尬。
是啊，
哎，他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走。对方走得很慢，而番茄的脚步啊快很多，得走了几分钟吧。前方突然出现了农村的那种自建房啊，里面有个阿姨，他就赶紧过去问阿姨说：“阿姨，这边往下就能通到停车场吗？”
嗯，
对方看了他一眼就说：“往下哪都别通，你到别的山上去了，你回头。”
嗯，
那这就很尴尬了。
是啊，
这大师刚说能通，这会儿呢又被说不能通，
说法不一样。
可能是大师说的是你能通，但是不是往什么什么地，他自己没听清，
嗯，
对吧？那范杰没办法呀，就低着头原路折返。因为这个和尚让他往下走，结果他回头了。走回去的时候看到和尚，他本想尬笑来掩饰一下的，没想到这个和尚主动过来问他说：“找到路了吗？”
嗯，
他赶紧说：“哎，是的，是的。”那对方单手拿着那个佛珠，对他浅浅拱了一下，就做了个揖。紧接着呢，就继续往下走了，似乎说了句：“那么他也找到路。”哎，说罢，这个和尚不知道从哪边掏出来一个小石子，扔在了路边。他来时的时候，就番茄啊，没有注意到和尚的衣服。他回去的时候观察说，这个和尚穿着这个衣服啊，跟天童寺别的和尚的衣服啊，不太像。啊，天童寺里面的和尚穿的都是棕色的，颜色比较深的衣服。
嗯，
而跟他说话的这个和尚呢，穿的是亮黄色的衣服。等这个番茄回到家啊，又过了一天。总算是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爷爷最后撑过去了，已经从 ICU 搬到普通病房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番茄突然觉得非常的奇妙，说差不多半个多月，他父亲呢把这个爷爷啊接回家一起住了，现在爷爷住在他自己家。
嗯，
爷爷身体现在是好很多了，奶奶还在做化疗，身体虽然虚弱，但是呢这个整体状况还算好，医生说肿瘤比较大，不能做手术。投稿这次结束。
哦，这和尚扔那个石头是不是和那个前面事儿有关系啊？
我觉得很像啊，是一种，如果说不放在鲶鱼里面，单纯是拿出来说这个故事的话，我觉得是一种意象啊，是一种象征的这种写法。
嗯，
这和尚说的话也很怪啊，他先问这个番茄说：“你找到路了吗？”番茄说：“找到了。”但番茄可能在客气嘛，搪塞一下。那这个和尚说：“那么他也找到路了。”这个他指的是爷爷呢，还是指的是别的什么人呢？就不得而知了。
嗯，就是浅浅听一下，就是觉得是爷爷嘛。
嗯、对，
感觉又不止
啊，因为确实他们喜欢打鸡风嘛。
嗯，
这个不好说。而且就像我们开头说的，番茄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已经遇到一个怪怪的老头了，他又说了一些。对吧，他其实想逗逗那个模特的嘛。
嗯
啊，没想到这个事情有点一语成谶。
我倒是觉得和那个他们那个拍摄场地关系倒是不大。
嗯，
可能和他本命年本身
有点关系。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在场地也没干啥呀。
是，这里其实咱们这个番茄啊，投稿人已经把他们场地的一些照片发给我了。
哦，
他说不发太多，他自己觉得是场地的问题。
嗯，
那我也会用在节目里面。我看了一下，确实就是一个废墟，而且是很废的废墟，
很废的废墟。
对对对。
嗯，
至于他给我发他奶奶的照片，我考虑一下用不用吧，我觉得不太好啊。
对，
他确实奶奶是人生病嘛，做化疗很虚弱的一个样子，一个照片。
是啊，
对对对，我们也是祝番茄的爷爷和奶奶后面真的是平安顺遂，
对，身体要健康。
对对，那这篇稿子到这儿。好，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去跟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